弟兄姐妹们，昨日平安。现在请大家一起来攻读主的话语。今天我们所要念的是加拉太书的一章11到16节，新约的加拉太书第一章的11到16节。翻到以后呢，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因为一共只有5节、5、6节，所以我们一起来念。加拉太书1章11节，请。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这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它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神的衡量。求神的话语常存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再一次请到苏文峰牧师在我们中间。他以前也是在我们这个教会有讲过道，而且也曾经是我们那个夏令会的讲员，特别讲员。今天我们再一次欢迎苏文峰牧师到我们中间来讲道。
1992年7月海外校园杂志在洛杉矶创刊，从那时候到现在是20年，所以今年7月是海外校园杂志创办20周年的纪念。在20周年，第一方面我们要感恩，感谢神当初兴起这份刊物可以成为向中国学生学者传福音的刊物。我们也感恩因为神借着许多的弟兄姊妹在祷告，在各方面支持关心，我们才能够继续的服侍他。但是另外一方面，到了20周年也是我们要反思的时候。当初我们创办这份刊物，以及后来有这样的一个机构做许多培训和网络的工作，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向中国学生学者传福音。我们的意向是希望神国的故事成为神州的故事，神国的救恩的故事能够成为神州大地每一个人生命的故事。那过了20周年，过了20年，我们来反思到底我们当初的意向，就是我们传福音这样的心智，这样的远景，我们达到了吗？到底我们做得如何？这就是我今天要和各位一起来思想的。加拉太书第一章这里，保罗和加拉太的教会，他说我所传的福音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出版刊物有很多的文章到目前为止至少超过2000篇的文章差不多有2000个作者写过文章。那到底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呢？我们所传的是人的教导还是上帝的启示呢？我们反思，无论是海外校园杂志，我相信我们教会，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都要思想说，到底我在传的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呢？在刚刚我们所读的加拉太书第一章，在11节、12节跟15节、16节这里，保罗特别的告诉加拉太的教会，他说我所传的福音不是什么是什么不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好，我们来看。首先保罗说我所传的福音不是什么呢？我们下一章，不是人的意思，不是人的领受，不是人的教导。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各位晓得保罗他是从犹太教的背景出来的，他原先是一个法利赛人这张图案是现代的 类似法利赛人，这在以色列拍的。那么他们有许多的仪式规矩，一个敬虔的法利赛人，一个敬虔的犹太人，他们一定是留长的胡子，他们一定是熟读摩西的律法，而且他们非常严格的遵守摩西律法里面许多的规定，比如说要守安息日，比如说要安息日不可以做工，一定要献祭，他们一定要背许多的经文，也就是当保罗成为基督徒之前，他有犹太教的背景，有旧约的摩西律法的背景，因此在他的心目中成为一个上帝的选民，或者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今天新约成为神的儿女的话，那我们一定要接受许多的教导，要有许多的规矩，因为这是他们从小生长所领受的这一套的教导。但是保罗提醒他们说，我所传的福音不是人的意思，不是人的领受，也不是来自于人的教导。我们会很奇怪说，不是人的意思，不是人的领受，不是人的教导，那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不是使徒先知传给我们的吗？不是许多的文士法利赛人教导给我们吗？那等到后来十二个门徒他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福音以后，他们在耶路撒冷，在圣殿里面，在家里面，他们把基督的教训传给我们。那什么叫做不是人的意思，不是人的教导，不是人的领受？那到底差别在哪里呢？他说不是人的领受，不是人的意思。好，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再看下一章。福音呢，不是他要在这里所要强调的，就是说福音不是以人为本的，不是以人为本的律法跟教条。因为以人为本的律法教条的话，是叫人要遵守上帝的律法，以人为本。那么也就是说，你是一个好犹太人，你是一个好基督徒，你就不可不可不可哈。那么当时的话是不可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奸淫不可贪心那当然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之外呢，要守安息日就是有许多的规矩。一个好的犹太人就是要守安息日，不可以走很远的路，不可以做工不可以烧菜，不可以煮饭，这是当时的规矩那不可以做许许多多的事。当你作为一个人，你不做这些事，就代表你是一个好犹太人，是代表上帝的选民。这是当时所谓不是这一些保罗要强调，福音呢不是以人为本的许多的律法跟教条。很多人，我遇到过很多人，我在传福音的时候遇到很多人，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要崇尚自由他说我好不容易从这个被限制、被严格管制的环境中出来了，我来的就是要自由。那我现在离开了束缚，又得到一个新的束缚，一个宗教的束缚，所以我不能够信。我听到很多人跟我讲过，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记得有一次我在 UCLA 就是在我们这边有一位博士生，从大陆来的一个博士生，那大概说90年代初期的时候就是我92年93年的时候，他说我在国内的时候呢，我最向往的就是我若出国，我第一件要做的是什么，你想象得到吗？他说我在国内的时候，我那时候没有自由，没有办法听古典音乐因为那时候古典音乐是小资产阶级的什么的玩意儿是精神污染。因此呢，他想到说，我如果能够出国的话，我要买很多的唱片，那时候都是大型的唱片，各位晓得一个转盘这边转那种大唱片。他说我一出国以后，我那时候他是学生他在这里读博士班，然后他就用很多钱就几乎他所有的钱去买了很多的大唱片他给我看他的唱片，哇，贝多芬的什么海顿的什么都有然后他说我以前没有办法享受这些自由，现在我有自由可以听古典音乐了。那作为一个好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听古典音乐呢？是不是只能唱圣诗呢？只能唱奇异恩典呢？那这是他的想法他认为说好基督徒就是不可以听古典音乐，不可以跳舞，不可以看电影，不可以看电视，不可以戴耳环那就是不可不可不可。好，这是很多很多的想法，就是我们认为说宗教就是一种条约，一种规定好，接下来他说福音呢不是让 罪人靠修行成为好人啊。罪福音呢，不是说好，我们本来是一个罪人，那我现在修心养性，克己复礼，像儒家思想一样，那我克制自己的欲望，我有礼貌啊，或者有礼节，我守伦理，我就可以成为一个好人。福音不是把罪人啊改化成好人，因为一只猴子穿了西装仍然是猴子哈，只是比较斯文的猴子哈。吃人的土人，他啊穿了西装拿着刀叉来吃人，还是吃人哈。意思就是说，我们啊不是一个罪人，然后呢用一个宗教的外表，比如说拿着圣经啊，唱着圣诗啊，说感谢主感谢主啊，我们就变成基督徒了哈。基督福音不是这样，不是只是外表让你斯文一点，让你基督教有一点基督教的文化跟素养而已哈。福音不是这样。好，那福音呢不是只有宗教化的形式，而不知道它真正的意思哈。当时的加拉太人，他们守安息日，但是他们却不了解说守安息日是为了在主里面真正的得享安息。他们行割礼，犹太人男丁男丁都要行割礼，他们却不晓得行割礼的目的是要割舍割弃我们过去的罪。他们要进钱，进钱的话就是要进钱的人要看刚刚看到那一户，他额头上要绑一个袋子，这袋子上有一个经文，一个小盒子，小盒子有一个袋子绑在额头上，所以叫戴在你的额头上，然后呢在手背上。各位如果去过以色列哈，就会看到一些进前的犹太人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就在手背上缠一个布袋啊，然后这布袋上绑一个经文的经盒，然后就手背上有，戴在你的额头上，戴在你的绑背上。那么一个进前的犹太人就是把经文戴在额头上，绑在背上，然后呢衣裳有一个像马褂一样的有长长的穗子，这个穗子里面又写了很多经文，那常常把经文翻起来背啊，背经文就翻起来背经文。好，那么意思就是说很近前啊，这些你一看就知道这是近前的犹太人啊，英文叫 Orthodox， 就是 Orthodox 的 Jews。 那这看起来很近前，但是你可能只是外表近前，里面却不见得敬畏神啊。我们很多人祷告的时候会跪下来，为什么祷告跪下来？跪下来是因为我们对上帝敬拜嘛，我们敬拜上帝，敬畏上帝，好像朝见大君王，我们不由自主的就五体投地的来敬拜他。但是你如果只是跪下来却没有敬畏之心，这些不是福音，这些只是宗教性的外表啊。福音呢也不是只是献祭啊，当时犹太人他们要把牛羊啊献祭，但如果献祭没有把身心灵献上的话，也只是徒有一事。保罗首先特别强调的福音不是这些，不是这些，不是这些。好，那到底福音是什么？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什么？在这里十二节跟十五节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福音是来自基督的启示。各位注意到，来自基督的启示跟来自人的教导，这是一个对比。来自人的教导，那么是以人为中心的，也就是让我这一个罪人成为好人，让我这一个痛苦的人成为一个有喜乐的人，让我这个本来很污秽的人成为一个看起来圣洁的人，这是以人为中心的教导。但是保罗在这里强调，福音是来自基督的启示，来自基督，不是来自人。虽然是借着人啊，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是我们所读的圣经啊。我们传道的人或者传福音的人，包括包括讲员，包括我们每一个个人，我们传福音，像我们的同学同事传福音。我们在台上讲福音的信息，我们在慕道班讲福音的教导的时候，虽然我们是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按照来自耶稣基督的启示，然后尽人的本分，忠实的，谦卑的，认真的，准确的把神的启示传讲出来，解明出来，不是来自于我个人的意思，不是来自于我个人的想法，不是从我过去的背景里面来了解福音以后，然后我就认为福音就是我以前所想的。好， 那我在86年到88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在神学院读书，我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参与一些主日学的教导。我们那时候有成人主日学，就是如何带领小组查经，如何带领小组查经。因此我负责一个班是6个月的，就是3个月一期，然后在另外3个月是晋升班。我们当中有20-30位来参加这一个主日学，其中有一位姊妹，她大概50-60岁左右。那我们查约翰福音，查约翰福音，查到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说他发言的时候，他就说耶稣讲的太好了，你看道路真理生命，孔子不是说朝闻道夕死可也，对不对？早上听到道，晚上死了都值得了啊！所以你看耶稣讲的跟孔子一样，跟孔子一样，跟孔子讲的完全相同啊，朝闻道夕死可也啊。然后再来，主耶稣不是讲到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他说你看主耶稣讲的多好啊，你看孔子的道不是忠孝仁义礼义廉耻吗？然后又讲到仁爱之心，所以君子要仁爱之心，你看耶稣讲的跟孔子都一样，都一样合乎孔子的教导，耶稣的话合乎孔子的教导。好，我听得很好笑，因为他过去在台湾教中文，教中国文。那台湾学中文，各位晓得都要背45经嘛，要背论语啊、孟子啊。所以呢，他从小受到论语、儒家思想的教导，他认为所有的真理都应该跟儒家思想一样。所以耶稣合乎儒家的思想，合乎孔子的教导。这个叫做本末倒置啊，本末倒置，意思就是说耶稣的启示跟儒家的思想，当然仁爱啊、饶恕啊，或者是忠义啊，这些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一个是来自基督的启示，一个是来自人的教导，这是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在这里讲到说福音是来自基督的启示，是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心里面。好，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来自基督的启示呢？我们再详细来讲。下一章，来自基督的启示是什么意思呢？在马可福音1章1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神的儿子基督，基督福音的起头，来自基督的启示是什么？也就是说，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从世界的起头一直到启示录，都是福音。整本圣经主要是在讲基督的救恩啊，是以基督为中心。来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是讲到基督的救恩。创世纪里面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当时的地球的光景就是人心的光景，人心不认识上帝的时候，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空虚混沌是什么意思呢？没有秩序。渊面黑暗呢，是代表模糊，没有亮光，不知道方向是如何，是一种混乱的光景，模糊混乱的光景。其实这就是人心的光景。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我们看到整本圣经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神创造天地，神的灵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当初的空虚混沌，因为有了光，神说有了光，光照亮在地上，地上开始有生物，光照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心里面那种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光景才能够得到释放。那从整整圣经，从旧起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在讲明耶稣基督的救恩。那各位晓得旧约圣经，我们刚讲到的创世纪，讲到出埃及记，为什么讲到要有十诫，为什么要有献祭，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摩西的律法，都是在预表耶稣基督。那在摩西五经里面讲到，当人犯了罪的时候，罪需要被赎尽，那要杀羊，用赎罪的羊来代替人的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这是在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赎罪祭。在大卫王的生平当中，看到耶稣基督受苦，然后呢得到王位，得到荣耀。所罗门的荣华预表耶稣基督极荣美的光景。 然后到了先知书的时候，看到以色列人背弃神，离开了神的救恩，他们需要回转来归向神。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慈爱不轻易发怒的，会带领他们挽回。何西阿书，我们看到何西阿书，何西阿娶了一个淫妇，这淫妇呢背离她的丈夫去做淫乱的事情，神呼召他们等待着他们回来。这些都是预表基督的救恩，预表人离开上帝以后堕落的可怕的痛苦的光景，而借着赎罪，借着回转，人要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整本旧约是预表，这里看到预表，预表耶稣基督。到了四福音书是预表的，预表的时期过了，接下来耶稣基督彰显出来，这是基督的彰显，基督救恩的彰显。耶稣降生在马槽里面，以卑微的样式，耶稣在拿撒勒乡间长大，耶稣出来医病传道，行神迹奇事，让我们看到神国的能力。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旧约的羔羊的预表在十字架上实现了，这是彰显耶稣基督，四福音书彰显耶稣基督。好，接下来使徒行传呢，传扬，传扬耶稣基督，众使徒还有许多的门徒传扬耶稣基督。到了新约书信的时候，是解释基督的救恩，让我们认识到因信称义，让我们认识到像加拉太书这里所讲的福音是来自基督的启示。好，到了最后到了启示录，启示录是救恩的完成到了耶稣基督再来新天新地的时候当初的生命树重新再出现，创世纪里面已经失去的生命树再一次的出现新天新地里面我们又再一次回到与神完全同在的光景，这是救恩的完成旧约是救恩的，我们在温习是旧约是救恩的预表，四福音书是救恩的彰显使徒行传是救恩的传扬，福音书新约书信是救恩的解释，启示录是救恩的完成救恩的完成，耶稣再来是救恩的完成。然后我们整本的圣经就是来自耶稣基督的启示，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把神的福音启示给我们。好，接下来福音是神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面，神如何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在加拉太书第四章那里，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一起读第六节，来，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为什么说神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面呢？为什么要强调儿子这个词呢？耶稣来到世界上被称为神的独生子，独生子不是独生子女的意思独生子就是独一无二的生命，也就是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生命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把上帝那丰盛的生命启示出来。所以说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面，把他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面，一方面所代表的意思呢，是我们神把赐给我们儿子的身份，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有神儿女的身份，不再是像以前像奴仆一样。因为如果是奴仆，律法下的奴仆的话，就是恐惧战兢的说，我有没有守安息日我安息日有没有做工我有没有安息日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我来教会里面我讲的话有没有讲错我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说错话或者是我的衣服到底穿得够不够敬虔或者是我的表现是不是良好我今天有没有动怒我有没有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以至于上帝要惩罚我这些是仆人的心他说不再是这种仆人的心，你现在是儿女的心智。仆人的话呢是战战兢兢努力做工来换取报偿，对不对？换取报偿得到奖赏或者不要被惩罚，这是律法主义底下的那一种奴仆的心。各位记得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一个浪子回头的比喻，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个浪子呢，他浪费了父亲的家产，后来他悔改了，他要回家的时候，各位记得他心里面想说，我如果回家去，我这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我得罪了父亲，我浪费了父亲的资产，我回去以后呢，他说我不要再称为儿子了， 要做什么？奴仆啊。他说我回去就做仆人，因为他想说哈，我亏空了父亲这么多钱，假定说1000万两银子啊，我这1000万两银子的话，我不配再做他儿子了，我就做仆人。我仆人的话呢，我就努力做工，然后呢节省节省节省，一年也许如果节省个100两银子，然后呢我就可以啊100年再还给他哈。他心里面所想的就是想的是我要做奴仆，我要战战兢兢的工作，我来换取我的报偿啊，这是奴仆的心。但是他回去以后，他父亲给他戴戒指，给他穿上衣服，意思就是说我仍然视你为儿女，虽然你曾经浪子，你是一个逆子，但是呢我仍然认你是我的儿子。你虽然离弃我，但是我永不离弃你，虽然你离家，但是我喜悦的看到你归来啊。天上的天使天君就像这位父亲一样，天上的父就像这位啊父亲一样，等待着这个流浪的孩子能够回到家中。这是儿女的心，儿女的心跟奴仆的心不同。因此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神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面，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再是奴仆，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拥有神儿女这样的美好的亲密的这个关系。所以加拉太书他说儿子的灵呢来呼叫阿爸父，就是当我们有儿子的心的时候，我们在跟上帝祷告的时候，我们在亲近上帝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儿女的心，我们可以跟他有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情感跟意志，我们不是恐惧战兢的说我唯命是从。当然我们对神要敬畏，我们对神要绝对顺服，但是呢奴仆跟儿女还是不一样。奴隶也顺儿子也顺服，儿子也是要听从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但是儿女的心的话，我可以呼叫阿爸父神，我甚至可以问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到底你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要我学习的是什么呢？我有时候我要抗议了，做儿女的有时候可以向父母亲抗议吧，有时候可以发脾气吧，可以撒娇吧，可以有他的表达，因为这是儿女的心，不再是奴仆恐惧战兢，而是儿女的心呼叫他为阿爸父，是很亲密的，我可以呼叫他是我的阿爸父。那么也就是我们有儿女的心的时候，神把福音启示给我们。刚刚讲过，当我们得到福音的启示的时候，我们不是像奴仆一样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很紧张的说我到底表现得好不好，会不会被 fire 掉，会不会被卖掉，会不会被派到别个地方去。我最近在看林书豪，我想很多人在关心，那林书豪不是纽约队啊什么啊火箭队都要他哈，我很奇怪这些鼎鼎大名的这些球员可以被卖来卖去的哈，哇这一队不要他就把他卖到另外一队去哈，然后为了空一些薪资来买林书豪啊，林书豪有可能会被卖出去。哎呀我是很奇怪啊，这些这么有天分的球员居然像是什么货品一样可以卖来卖去的哈。好，这有点像奴仆的心哈。好，儿女的心哈，我不会把我的儿女说哈，我儿女最近表现不好，成绩不好，我就把他卖掉，我不要他了。不可能是这样的，是不是？不会是这样的哈。这是一个儿女的心，他是我所生的，他是我所爱的，他是属于我的，我也要让他承继我的产业的哈。他再不好，我要管教他，但是我期待他悔改，我仍然爱他。这是儿女的心跟奴仆的心是不一样的哈。好。那儿女的心的话呢，就知道说神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面。当初神让耶稣基督降世成为人，成为神的儿子，让我们这些做儿女的知道说，原来我们的上帝，原来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神，他当然是创造者，当然是审判者，他当然是应该敬畏的，但是他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称他为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顺他的名为圣，愿他的旨意降临，愿他的国降临，这是对他的敬畏。但是我们也可以自用的饮食，我们的罪，我们的痛苦，我们的忧伤，我们一切的难处，我们一切心底深处不为人知的痛苦，或者是 过患，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向他倾心吐意，可以让他尽情的诉说啊，我们知道他了解关心爱我们，而且他可以拯救我们脱离啊这些痛苦的光景。这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在天上的父，一方面是敬畏敬他，而且又爱他，敬而爱之，不是只是敬而畏之，敬而拜之，我们敬畏敬拜也敬爱他啊，这是神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有儿女的灵来称他为阿爸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而且我们知道说成为他的儿女以后，承受他丰盛的产业。神给我们的丰盛的产业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做神的儿女最大的福分就是我们有上帝的恩典，有上帝的真理。神把圣经启示给我们，神把许多的善于教导的书籍或者是讲员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认识神的真理，让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充充满满的有真理，然后呢我们在生活中经历到他无尽的恩典。我们虽然背逆他，他仍然爱我们。我们在遇到困难困苦的时候，他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在彷徨空虚混沌的时候，他使我们拨开云雾见青天，他让我们终于能够看见前面当行的路。当我们遇到极大的心灵的忧伤的时候，他用他的喜乐来充满我们。神的儿子把他自己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奇异的恩典何等的奇妙啊！从前我是瞎眼的，现在可以看见；从前我是被囚的，现在能够得到释放。这是神国的故事，这是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机会起来做见证的时候，你都可以经历到我如何认识神的真理，而且我如何经历神的恩典。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经历到许多奇妙的恩典，这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奇妙啊！这是福音，这才是福音。福音就是神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认识到作为神的儿女，哇，我的产业何等的丰富，我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何等的美好，我把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我的心就不动摇。这是做神儿女的福分，因为他爱我们，他管教我们，他引导我们，他也让我们能够因为认识真理而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啊！这是做神儿女的福分，这是福音的启示。我认识一位弟兄，他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是一个大学里面的医学院的教授，他做到系主任，医学院里面的系主任啊，他不是做这种临床的医生，他是做医学研究的一个教授啊，他很善于讲课，他讲课讲得非常的好，被评选为最优秀的教师啊，就是在教医学这一方面。后来他成为基督徒，我在他们的教会遇到他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我现在信了主以后教会里面说你以前在大学教书，那么现在你就来我们教会教书所以就教主路学，特别是教基要真理班那么就把一些使徒信经基本的神学基要真理他负责来教牧道友以前他们教会的牧道班牧道友人数都很少，他一来教以后人满真的是满座就是教室都坐不下因为他教得非常好，他有教学的经验，他知道如何把复杂的医学能够教给学生，同样的也把这些深奥的神学或者是这些基要真理他来教给这些慕道的朋友，所以不只是慕道友喜欢来，很多基督徒也喜欢来他教得非常好。然后呢他们教会有短宣队到中国去做培训，到其他地方去做培训的时候，他也去做培训老师。他去做培训老师教这些基要神学基要真理也是一样非常受欢迎。那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不是在炫耀，他告诉我说我教这些基要真理，我教这些主路学的时候，虽然听的人很多，好像叫好又叫座，但是我心里面很空虚。为什么很空虚呢？他说我把它当作一种学问来教导， 以前教医学嘛，现在教神学，都是学，都是学问哈。我把它当作学问来教。那么教医学要怎么教？我知道，我有技巧啊，我有表达能力，我知道怎么来教。那么现在教神学，当然也要技巧，也要口才，也要表达能力。我也知道学生的心理是什么，我知道学习当中会遇到什么困难。因此我在教学的技巧上，我是很有自信。但是当我在教这些神学，当我在教这些基要真理的时候，讲到神是公义，神是光，神是爱，讲到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讲到恩典真理慈爱，他说这些名词我都懂，而且我知道怎么表达，但是我没有什么经历。他说说上帝是光，对我来说是一个观念，但是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上帝是爱，好，上帝是爱，当然一定是爱，但是上帝的爱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上帝离我很远。各位有这样的经验吗？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呢？我们在这里教这些基要真理，我们读圣经，我们听讲道，这些观念，这些观念我们都很清楚。但是我们可能只是一个奴仆的心说，好，你现在指派我教这些课程，我就好好的去教。我教的有没有准确呢？这是我关心的。但是我所教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是一个教法律的人，我是一个教医学的人，我可以把一个医学的个案拿来分析研究，然后说应该怎么处理。但是我们教导圣经，或者我们在接受这一套真理的时候，这不是一套学问，这不是单单一套学问，这必须是一个生命之道，必须是一个我们从这些真理里面领受的，而且恩上加恩的恩典。真理跟恩典同时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只教导真理或者只认识真理，那就跟人的遗传、人的学问、人的领受、人的教导不是就一样了吗？那我们必须有神儿女的心说，哦，原来这是天父，这是我亲爱的父对我的教导，对我的启示，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从心里面乐意去遵循神的旨意，这才是启示。神把他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面，是给我们儿女的灵，让我们呼叫他为阿爸父神以后，我照着正确的正统的真理去实行，我有经历，我有体会，哦，原来神是光，照亮我内心隐而未显的阴暗，原来神是爱，让我这个充满了仇恨的、充满了苦毒的心，我终于得到释放，我终于能够从心里面来爱那些仇敌，像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样。这不只是真理，这也是恩典。真理和恩典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让我们认识的就是这样的恩典。因此福音是神儿子把他自己启示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愿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所传的福音，再次强调，不单单是一套伦理教导道理学问，或者我们所谓真理的观念。神把他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面，因为儿子，为什么神的儿子要道成肉身？道为什么要成为肉身？因为成为肉身以后，就经历到成为肉身，作为一个孩子，作为一个婴孩，作为一个儿童，作为一个青年人，耶稣基督都经历过。他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受过试探，像我们一样。那耶稣因为成为人，也凡事受过试探，像我们一样。因此这不是只是一套真理的一个观念而已，这是他凡事经历过，做神为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经历过的这些试探以后，给我们榜样，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复活的大能，使我们可以胜过这些试探跟引诱。我们本来是一个罪人，现在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个过程啊，已经有神儿女的身份，但是要成为合神心意的，要成为像耶稣基督一样，这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要像长大成人啊，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我们一生的寻求啊。成为基督徒就是有儿女的心，而且有儿女的生命，渐渐的成为像耶稣基督一样，这才是福音。福音不是只限于我终于重生我认罪悔改，我成为基督徒，这是开始，要不断的成人，不断的成熟，这是福音啊。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福音是来自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神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面。好，最后我们做总结，我们从整个四福音书，从整个新约书信里面，从加拉太书，我们可以看到福音是什么？福音是道路， 不只是指引一条路啊，世界上的《论语》啊，四书啊，五经，中国的这些哲学，希腊的哲学，这些是指引我们寻找真理的路。但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是真理，福音是真理，不是一套伦理的规范，说不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啊，不是只是这样，是真理，是真理，是相信了真理的源头，我们啊，还活出伦理的规范啊，不是遵守伦理而成为好基督徒，是因为认识真理以后，我自然活出啊，父母做父母，做子女，做丈夫，做妻子应该有的伦理。这是生命，不是只是一套生活方式，并不是说不要过生活，而是说不是只是一套生活，不是只是一套宗教性的生活哈。像礼拜天我们可能本来啊去郊游的，现在坐在教会里面，本来听流行歌，现在来这里唱圣诗，这是一种生活，但是。啊，最重要是生命而带出来的生活，不是啊，耶稣基督是救主，他不是只是一个救命的恩人哈，他救我啊，从生病了得到医治了，或者是救我啊，本来很痛苦，现在啊终于得到快乐，他是救主，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不是只是暂时的救命恩人而已，他是十字架。不是要求我们十全十美，事实上不可能有人十全十美，是借着十字架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被称为义，成为神的儿女。耶稣是世界的光啊，福音的启示，世界的光，不是点燃蜡烛啊，有一点点的暂时的一些光亮而已哈。世界上的宗教，世界上的伦理都有它的价值，但是像蜡烛的光一样，在某一段时期它可以点燃一段的一段时间，给一小群的人啊得到暂时的帮助，但是蜡烛成灰烈士干，蜡烛还是会烧尽的，蜡烛会过去的，但是阳光升起来了，为什么还要点蜡烛呢？基督的启示并不是排斥其他的宗教，基督的启示是因为阳光升起了，因此我不是排斥蜡烛，我是不需要再有蜡烛了，我已经得到世界上的光。福音是恩典，而不单单是一种恩情，不是因为教会里面牧师师母或者一些弟兄姊妹对我很好，他们照顾我帮助我，所以我报答他们的恩情，我来成为基督徒啊。福音是恩典，是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好，最后我要请各位看一段短短的影片。这是一个十岁的美国的小孩，他在一次营会的时候，他把圣经里面每一卷如何启示耶稣基督很清楚的表达出来。我盼望各位从这小孩子得到激励，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认识。来，我们一起祷告。求我们感谢的恩典，感谢你，你借着儿子耶稣基督启示我们。主，你是创始的，你是成终的，你是我们一切的元首，我们一切所信的、所想的、所思的，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你。感谢你，你乐意将你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今天可以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可以享受这美好的福分。主，我们看到刚刚这位小男孩，他能够把圣经中基督的真理、基督的启示讲解明白透彻，求你也再一次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让我们靠着你，我们真理的源头，我们能够得到真理的灵来开启我们的心，也让我们生活行为都合你的样式。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